美国两党多位参议员3月7日推出一项简称为限制法的法案，如若通过，这份法案将为美国政府封禁 TikTok 铺平道路。此前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一项更加严厉的法案，允许拜登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设备上禁止 TikTok。 白宫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美国也已经有30多个州下达了类似的禁令。加拿大和欧盟的政策机构也已经禁止将 TikTok 安装在公有设备上。那么 TikTok 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全球封禁危机？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旅澳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 TikTok 是一款短视频应用程序，它的母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字节跳动，那这一点是否成为了 TikTok 某种无法摆脱的原罪呢？
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也知道中共对于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说中共在对于大型的这种数据公司、信息公司，他们都设置了一个叫黄金股，1%的入股就可以掌控这整个公司的重大的这种。那你想呢，一个既然这个公司，既然抖音的这个他自己都成，就是字节跳动公司自己都成，他已经受到了中共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在外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就是说可以不担心、不这个不恐惧中共政权直接利用来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包括不管是抖音还是 TikTok， 然后在世界中央呢？其实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主管要说美国要限制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 TikTok，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在中国境内也是不允许 TikTok， 就是说抖音的国际版在中国境内使用。那么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一个中共自己就知道说这种工具对他就会有危险，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不能把这一个本来就有中共的这样一个背景的，这是一个中共自己法律和中共自己的在这种实践中规定的这样一个公司，来限制呢？我想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是，所以美国经常说这个对等啊，对等原则，你对等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位这个推特的网友叫做刚桑楚，他给我们留言说，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 TikTok 是中共国搜集数据、洗脑渗透、蓄意破坏的工具了。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保罗·中宗根上将3月7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他说TikTok 让我担心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他们拥有的数据，其次是算法和控制权，也就是谁拥有算法，第三个是广泛的平台既可以释放潜在的影响力，也可以让中国有办法关闭讯息。所以吴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宗根上将刚才说到的这几点，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这个中国对平台内容的控制的问题呢？
这三点实际上说到的就是三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限制 TikTok 的这样，在西方国家限制 TikTok 的这样内容。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因为智能手机无处不在，智能手机里所有的这种跨国公司的 app 几乎都是在收集数据。但是 TikTok 不同的话，是我们想作为字节跳动掌握的一个分公司，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对于 TikTok 收集到的数据是有无限的 access 的。就这样的话，如果一部装有 TikTok 手机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出现在澳洲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地方的话，它潜在的威胁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好，澳洲政府也好，禁止政府雇员的手机装 TikTok， 这是一个最安全上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正常。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上将提出的，就是说中共这个算法很显然是字节跳动掌握的，也就是说中共掌握的。他既然他掌握了一个算法，对于这样大 TikTok 这样一个的超大用户的平台，全球上亿用户的平台来说，中共可以利用这些算法引导这个舆论导向，在一些关键的时期，在包括出现在 包括出现1月6号事件那种美国骚乱时期 TikTok 这中共完全可以使用 TikTok 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引导骚乱，来引导，来潜在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对等原则，这个中国进了谷歌，进了脸书，进了推特，进了所有的进了美国之音，进了 BBC， 进了各种的平台，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权利进 TikTok？ 这是中国政府来自于西方式的理由是完完全全站不住脚的。他们自己有那个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长城 Great Firewall， 他们进了多少东西，先问问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进这些数据，来进这些西方的国家提供的服务，西方国家网络公司的服务。
嗯，是，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中国的发言人说，美国进 TikTok 实在是没有自信啊，然后下面的这个评论区立刻就翻车了。我们也看到这个压力之下的 TikTok 也是在努力的为自己寻找出路。那在美国呢，他们提出是要跟甲骨文合作，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甲骨文的服务器上，并且删除在新加坡和维吉尼亚州的备份。那在欧洲呢， TikTok 就在昨天啊提出了新的方案，包括在欧洲建立更多的数据中心，设立安全网关，并且由第三方的欧洲的这个安全公司来审计数据的流程。所以吴先生，您觉得这些做法能打消外界对于 TikTok 的疑虑吗？
我觉得完全不能，因为这个公司就算他说作为数据它可以存储在一些地方，但这些数据的操作权使用权 TikTok 作为它的日常运营，它必须有日常的 access。 它在日常中它可能做的一些它不肯，因为它如果做大像大数据备份的话，可能是这些监管可能可以限制到，但是它如果单对一些敏感信息，一些敏感人士的账号，包括生活在海外的意见人士的账号来做单独的这样一些数据提取的话，那些大数据监管是管不着的，他也完全这一投公司的一些渠道完全可以把这样数据交给中共，潜在的对生活在海外的就是人士，对中共持不同观点的，如果将来他会去访问中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人身受到威胁，就是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些国家安全法之类的东西，甚至这种威胁的话很有可能延伸到香港，因为现在香港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就是基本上自由已经完全被中共扼杀。
是，那我想请教陈律师啊，您觉得现在 TikTok 在美国和欧洲所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案为什么不能够打消外界对它的疑虑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开始你第一个问题哈，这是 TikTok 的原罪啊，就是说它是从中共那一个政权迸发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 ，Zoom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那 Zoom 在中国区的那样一个信息，他负责安全的一个官员，他让他们美国的工程师来提供一些美国账号的这些信息。所以我们看 Zoom 其实本身都还是一个美国公司，并不是一个中国公司，它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 TikTok 这个它本身其实就还是一个中国公司控股的一个完全所有的，它怎么说把它信息放在外面，我们就可以担心，就可以不担心它的安全呢？完全说不通嘛。而且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像中国的国家安全局的直接的人员，他们到国外来窃密，比方最近刚刚被美国判刑20年的一个江苏国安副处长徐连军。那么像 TikTok 既然他们产生的数据有这么大的影响，按照中共自己说的，他们也搞认知作战，他们也把数据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了，那么完全有理由担心中共会在这个 TikTok 上继续做武功。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完全同意吴先生的说法的，就是说TikTok 不管怎么做，它只要还是一个中共的公司，还是一个受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机器来控制这样一个公司，来限制这样一个公司，遵守中共法律这样一个公司，那我们就不能对它有信心。对他说的那个话。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只要 TikTok 它的母公司还是一个中国公司，它就不能够赢得这个美国和欧洲的信任。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方案，就是让字节跳动把 TikTok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的应用程序，这样是不是就能够跟中国彻底的划清界限了？我们还记得这个想法最早啊是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但是最终未能成型，最近是又再度的被提起。吴先生，您觉得这个方案有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个方案的话就是可能会打消一些疑虑，但还是不能就是完全消除它这个安全隐患，因为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字节跳动运营多年的公司，它本身的一些操作人员，负责它的数据安全的一些核心关键人员，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要想把这样的一个公司彻彻底底的变为一家美国公司，不是简单的一个出售能做到的。当然，出售的话就是引入新的管理层，完全由美国公司来管理这样的一个这个 app， 会消除一些问题，也会消除大家的一些疑虑。但我想的话，这个安全隐患是没有办法根除的，这也就是您一开始提到的 TikTok 原罪问题。
嗯，是，也有人一批评这样的一个方案，我想请问陈律师，就是说，哎，那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在强买强卖啊？陈律师您怎么看？
这当然不是强买，这不是美国政府在买，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强买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强买，美国本身就有自己的那一个 CFIUS 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置，就是说禁止国外的资本也好，或者说企业也好，来到美国某些进行从业，这是一个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系的时候，美国政府本身的权利，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就像和中共在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时候，他禁止像 Google 了，像美国进入中国这个市场是一样的嘛。那这个既然是在这种现在那一个经济行为中，如果你禁止我国这样一个公司来进入本国市场，我本国当然也有权利进入这个对方的公司，进入到我们的市场。而且还有一个本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安全顾虑嘛。TikTok 在美国已经在一个很多州也被起诉，他们在这种信息的保护个人隐私上是劣迹斑斑啊。那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不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这个美国的当西方的一个记者在调查 TikTok 的问题的时候， TikTok 的这个安全人员竟然自己利用他们的数据来调查是谁，他们内就是 TikTok 公司内部是不是有人在向这个记者嫌疑来调查这个记者的 IP， 这不就非常清楚了吗？这还不是在中共官方命令的情况下 TikTok 的人员就已经做出了这种，所以这西方当然有理由担心啊。而且提到这个强卖问题，我个人有一点，中共很可能会阻止这一场买卖，因为他那个黄金股的那个1%的，他有这个权利，就是说当他认为比方说像算法这种核心，这公司的这种核心产权的时候，他最重要的那一个资本的一个信息嘛，中共是有权利阻挠这个信息的出售的。所以说这个强卖完全没有问题，第一他不是强买，第二共产党不想他卖的。
那当然除了这些方案之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彻底的封禁 TikTok。不过我们也看到 TikTok 在全球有10亿的用户啊，有超过1亿的美国人都在使用它，在年轻人当中尤其受到欢迎。像皮尤中心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就显示，13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67%都在使用 TikTok。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您觉得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啊，我们知道它联邦政府的这个权力是很受限的，这样的一个受限的联邦政府真的能够彻底的禁掉一款流行的应用程序吗？你怎么看？
对，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发布了一个总统命令，试图禁止掉这个 TikTok， 但是他失败了。那其实只是一个行政程序了，因为他总统令可以被上法庭遭受了挑战。但是现在美国国会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总统是有这个宪法，按照美国宪法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在国会有授权的时候，总统那次就是相关的行为可以起到最大化的，直到说，除非这个行为是违反宪法的。我也知道有人有这个担心，说美国如果这么做限制了言论自由，限制了挑战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我说不是，因为这不是在美国政府对于说一个公民的一个个人言论进行审查，而是对于一个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公司一个平台来进行审查，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不担心的。
是吴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反对封禁 TikTok， 就提出了像刚才这个陈律师所说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啊。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抗议众议院外委会的法案，称它是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吴先生，您觉得封禁 TikTok 侵犯言论自由吗？
我个人不觉得它侵犯了言论自由，因为的话 TikTok 首先的话封禁 TikTok 不是封禁 TikTok 上某一个人的账号，如果是封禁某一个人的账号，那确实是侵犯言论自由，但是它是说整个一个 app 下架可以换其他的平台。而且这个 TikTok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它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国家造成了潜在3点威胁，第一个是它的算法会被中共控制，这样的话在一些关键的时期，中共可以利用它控制了 TikTok 的算法来引导社会舆论，给西方制造更大的混乱，比如说在竞选比较焦灼的时期，它来控制影响大选。 第二个就是说 TikTok 它本身作为一款 app， 它是有信息收集的能力，它在后台运营的时候，我相信它是一定在采集身边的声音数据也好，或者你在直接使用的话，那它肯定会收集更多的数据。这样收集数据的话，如果这样一台装有 TikTok 的智能手机，不管是安卓苹果也好，出现在美国国防部也好，出现在安全国家安全局也好，这样的 FBI 中心也好，这样它潜在的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下架封禁 TikTok， 我的理解是从这个谷歌市场也好，是从那个 App Store 也好把它下架，这并不是对言论自由造成了一些威胁，没有封禁任何人的言论，只是下架了一款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的软件。
嗯，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兰花花，他在 YouTube 给我们留言说，特朗普总统在任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开始制裁 TikTok， 但是要说对美国安全更具有威胁性的，那还是微信的威胁更大，因此美国政府更应该封禁微信才是最紧迫的问题。陈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就从哪方面看吧，因为这个 TikTok 目前来说是在美国的，就在美国普通人，包括像刚才讲13到17岁的年轻人的应用是非常多的。那么微信呢，是确实是中共构建数字监狱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但是微信至少是在中国以外的应用来说，主要还是华人的应用，所以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微信巨大的一个威胁。我个人当然是支持在中国以外是要这个把这个微信给禁掉，我觉得也没问题。实际上微信是这个中共这个在充当这种信息管制、信息经济统治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打手。我个人认识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意思，他在山西有一个朋友在大概是2019年中共11国庆之前给他发了一条消息，用微信给他发一条消息，结果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立刻就被在山西这个朋友就被抓了。原因就是说啊，指控的理由就是说他向在国外的那一个敏感人士用微信发送消息，那这当然是中共在利用微信在作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是支持说中共啊这个微信这样的工具在海外应该尽早被封的，因为在加拿大的选举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利用微信来这个煽动那些中国人，煽动那些华裔背景的人，把所谓反华反共背景的那个议员给选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嘛。就像刚才吴管先生讲的，如果在大选焦灼的时候，中国利用 TikTok 也可以这个在选情中这个左右手下一下文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紧迫的一个威胁。封掉微信，我是支持在海外。
是，就像刚才陈律师说的，这个微信虽然它威胁更大，但是毕竟它在海外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没有像 TikTok 这么大。那这其实也带给了拜登政府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觉得这个在美国来禁 TikTok 可能比禁华为更难，因为美国的民众不是那么多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但是禁 TikTok 有可能会对很多美国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我不知道吴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这影响肯定是会有的，就是说你日常用的一款 app 突然消失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影响挺大的。但我不会说产生什么样的压力，因为就是类似 TikTok 的平台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像 Instagram 包括像这个脸书，它也推出了，最近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所以说现在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不是我们不是哪一款软件都没有一款软件是我们必须的，就包括刚才陈先生说的下架微信，这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行的方案。我个人也是支持就是在西方国家在这个 Apple Store 上，在 Google Play 上也好，把微信下架，就是说不说封禁也好，至少就是限制它在西方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陈先生刚才可能说是在美国的话微信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在澳大利亚这情况可能不是那样，因为现在包括在上次大选的过程中，那个自由党和工党两党的主要候选人都使用了微信平台在华人圈来拉票，这样的你这样的一个竞选行为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拉票，我想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在西方国家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方式。像我所在的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它也有自己的微信账号，这都是对国家安全、对于言论自由一个潜在的威胁。就包括 NU 他在那个微信平台上有些话，他肯定是不可以说的，因为之前莫里森的微信账号就被中国政府，就是澳洲前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就曾经被那个中国政府给封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威胁，因为你在使用中共的东西，你的言论自由肯定会受到限制，
是华
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一个潜在威胁。
没错，现在华盛顿也是很普遍的注意到这个使用中国的平台的这个威胁啊。就议员们比如说引用了一个数据，说在过去的一年左右啊，美国下载量最高的两大应用都是母公司在中国的应用，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ikTok， 另一个是这个美版的拼多多 Temu 啊。那一些议员就指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国会在前数字时代授权给总统的权力已经过时了，应该有新的授权来应对新的威胁。陈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是美国政府需要做的，就像刚才提到为什么在美国没有一个联邦层级的一个的数据安全性，就公民隐私的一个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法案。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之内，尤其是在这个涉及到信息的安全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像美苏在冷战对峙的时候，美国的权利一样，那么现在在这个美中，就是美国和中共这样一个战略对抗的时候，当中共明确的当你这个集权的一个对手把信息把数据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这样一个对抗的工具的时候，我想呢美国也被迫，就是说自由世界也被迫要清楚意识到，在数据安全上并不是他们以前像二十多年前对克林顿总统设想的那样，说只要有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我们就可以把那一个集权干掉，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美国在采取防守的那一个时候，但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自由社会一个最根本的，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能够战胜集权的，还就是说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创新这种能力的这么一个保护和促进。所以在信息安全上，我们在赋予总统一些需要一些必要的权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对公民的这种自由言论还是要给予保护。这其实也是最终我们为什么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一个自由，而不是支持上一个集权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在意的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国家能力一个政府啊，而是一个公民个人权利有得到多少保护，公民个人这个自由可以得到多大的保护。我想在这一方面也是要时刻注意的，就是说在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平衡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把握的一个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
没错，这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事情哈，在安全跟自由之间来寻找平衡，在美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能不同的时间点上，这个平衡点也不一样，也取决于当下你觉得对于安全的威胁更大，还是对于自由的威胁更大。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议员啊，很多是认为中国带来的这个安全的威胁是更大的。我想继续来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些法案都不仅仅是针对 TikTok 一家公司，也是在寻求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应对由外国，尤其是由中国控制的技术带给美国的安全威胁。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科技公司步字节跳动的后尘啊，在美国市场预测？那这对美中的科技脱钩意味着什么？
我想的话，这因为是现在就是说的话，除了 TikTok 之外，就是在很多软件在美国也是流行的，像尤其随着华人圈的不断扩展，留学生的不断增多，像微信也好，像其他的甚至支付宝也好，因为现在在澳洲的话，你几乎在所有的支付场所的话都可以看到支付宝，甚至就是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公寓都有支付宝支付这一个选项，微信支付这么一个选项。就是说的话，随着这个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越来越深入这么一个背景下，当然现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中国的很多软件科技公司它也会跟风不断的向西方国家扩展，像 TikTok 它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公司进攻西方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至少从它本身上来说是这样。我想的话，在未来的话会不会出现类似 TikTok 这样成功在西方做的非常强大的案例，我想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成功的软件，它的一些软件公司它的背景是中国，我们只是可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说未来的话，面对一些西方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威胁，西方国家是需要通过立法来给他的行政单位一些更大的权力来做出及时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曾经就是想过要封禁 TikTok， 但是没有成功。就是说的话，这个法律的话应该给予行政机构应对中国不断日益增加的中国威胁，尤其对数据安全的威胁一些权利来及时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如果等立法，每一次面对这样的威胁都要等新的立法来通过的话， 这个等立法通过了，这个在西方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等着立法通过了，很可能它造成的实质伤害已经非常大了，不管是对国家安全也好，对于学术自由也好，对于言论自由也好，这都是一场非常根本性的伤害，我们应该能够提前预判。
嗯，是，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 Alexandra Zack 啊，他在 YouTube 给我们留言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办法自由的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跑到这里啊，就是国外才能够 post 出来自己的观点，就这件事情本身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脸红吗？还有什么好抗议的啊？我们两位嘉宾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类似的观点。那最后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也想来请教陈律师，现在华盛顿谈论非常多，就是这个全球在技术的供应链上已经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危险，那您觉得美国现在由于它的这个制度啊，对政府的这个限制，会不会有些人就觉得说，美国在应对像中国这样的威权的国家的时候会显得有一些犹豫，但是您刚刚说到美国一旦醒悟过来，其实动作也是这个不容忽视的啊，您能不能展开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哦，这个我是能同意这种观点，就是说我们在前不久看到了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分别通过了就加在一块十几个法案，在各个领域上授权增强总统的这种能力来对抗。我是相信啊，就是说在两党罕见的他们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和中共的这样一个对抗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对抗的，在一个当下，我是相信美国的政府也好，美国智库也好，美国人民也好，是能够从这种之前对中共的这样一个之后的反应清醒过来，来采取这个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对抗中共集权。我对自由社会赢得这样一个对抗还是充满。
是，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以及吴乐宝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